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十章啊，出埃及记第十章，我们一起从第一节我们一直读到第二十九节。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啊投影，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十章一节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你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的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 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也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但耶和华是法老的心硬，不容他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并不再见你的面了。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愿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这里记载了十灾的第八个灾和第九个灾，也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蝗虫之灾和黑暗之灾。蝗虫之灾，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特别强调，它是前所未有的，他说以后也不会再有从来没有这样的蝗虫之灾，在埃及没有见过。那么也是唯独在蝗虫之灾的时候，法老说唯独这一次，就是他来求摩西，求你救我们脱离这样的死亡。法老唯一谈到死亡其实我们会看到法老为什么在这一灾的时候第一次说到死亡呢？因为他把所有的这个蔬菜啊，所有的这个树啊树叶全部蝗虫都吃尽了，也就是没有粮食了这个时候法老就意识到以色列的上帝是主宰人的生命的，是可以赐下死亡的。所以这一次法老就来哀求摩西求这一次求他们脱离死亡。然后法老说就这一次，他说以后我再也不会了，再刚硬了，就这一次。但是我们会简洁的看他又刚硬当然圣经说是神让法老的心刚硬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第一节第二节，事实上就看见神降灾的目的是什么。神降灾的目的当然首先是要让埃及人也是让全地的人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也就是说唯有以色列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那么呢，更是让摩西要告诉他的儿子，告诉他的孙子，也就是说要告诉以色列子孙世世代代都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除此之外再无别神，就是要把神在埃及地所做的这一切事情让以色列人一代一代要传下去。那么在蝗虫之灾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再一次摩西去警告法老，那么法老呢又是再一次不听。然后这时候法老在他的臣仆的劝说下面，法老就跟摩西想谈条件，就说你们去可以，但是你们的这个青壮年去你们的这个妇女和孩子不要去但是摩西就不同意。摩西一开始就说我们要去，就所有人都去，我们老的少的我们的这个牛羊，我们所有人都要离开。那么法老就说你们青壮年去，但你们的妇女儿童不要。但摩西就不同意。之后 神就降下这个蝗虫的之灾。那么法老再次认罪，但是呢法老仍然心硬，接下来就是黑暗之灾，三天没有光哈，整个埃及地完全没有光，在埃及人当家中是绝对的黑暗。那个圣经说这个黑暗基本上感觉就像摸得到一样，就是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黑暗怎么可以摸得到呢，我想就是非常非常的黑，就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很大的雾，非常大的雾，就感觉你眼前的雾非常的厚重，就这个黑暗到了一个地步，就是非常非常黑，非常的浓厚，这样就像摸得到一样。但是唯独只有以色列人家里是有亮光啊，感谢神。但是在那个时候三天的时间人们都在黑暗里动都不敢动，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么法老呢再一次认罪，他再一次说我们犯了罪了，这是他第二次。那么但是呢他仍然想跟摩西去谈条件，就是你跟你们的妇女孩子去可以，但是你们牛羊要留下，那摩西还是不同意啊。那么神降下十灾，我们在以前的查经当中其实我们就知道，神其实是一个通过这十灾一个一个破除埃及人所拜的偶像啊，就是在埃及人他们的青蛙是偶像啊，苍蝇是偶像啊，包括这个尼罗河里面有河神啊，有这些各种各样的偶像。那么到这个三天黑暗的时候，就是埃及人所拜的最大的偶像啊，上帝就是去击败这个偶像，就是太阳神啊，埃及人拜太阳神，结果三天上帝就让太阳不发光啊，三天就是黑暗。所以其实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宣告，让世人和以色列人永远都知道没有别神像耶和华。就是耶和华这个意思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指独一真神上帝，自有永有的那一位，就是那一位啊。这一位是哪一位呢？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或者再说那个点具体就以色列的上帝啊。这一位上帝是与亚伯拉罕立约，然后在旧约时代带领亚伯拉罕在这地上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然后到新约时代这个福音才临到外邦人，就是这一个上帝。所以今天有很多很多这种异端各种各样的谎言就是试图去散播这样的谎言，就是说上帝在不仅在以色列民族显现上帝也在其他的民族其他的文化当中以不同的形象显现，但是无论什么形象都是指向那个独一的真神上帝。其实这是彻彻底底的谎言这也就是说上帝为什么要让摩西把这埃及的十灾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就是没有别神，没有其他的上帝，就是这一个上帝，这一个上帝就是在埃及行神迹的上帝，这一个上帝就是与亚伯拉罕立约把亚伯拉罕的子孙从埃及地带出来，就是这一个这是独一的真神上帝，并不是说其他的宗教信仰里面其他的文化当中人们去崇拜的那些对象，然后把这些对象其实都投射到独一的真神上帝那里去，这是魔鬼撒旦的谎言。而这种谎言呢甚至有一些很著名的一些基督教的学者或者他们都轻信这样的谎言。其实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出埃及记的经文讲得很清楚，就是上帝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你的后代上帝是怎样的，就是在埃及行奇事的上帝，或者说就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一位在其他的文化其他的文明当中没有，就是以色列人的上帝，这是独一的真上帝。所以所有的文明文化都要认罪悔改，脱离他们的假神偶像，就像埃及人要脱离他们的假神偶像，要来回转到这个独一的真神上帝以色列人的上帝那里去这就是上帝的救赎计划其实我记得我有一次跟大家谈到过，就是我有时候跟人家传福音有人是这样说，华人就是他是华人，他这样说，他说整本圣经里我看不到中国人三个字整本圣经里我看不到华人那个字，他说我华人我凭什么要信圣经呢？圣经是以色列人的圣经 啊，或者圣经是新约是啊希腊人用希腊文写的，希腊人的圣经，罗马人圣经，我华人，我为什么要，圣经也没有提到我，我为什么要信他？其实这是很错的想法。那圣经也没有提到美国人，也没有提到英国人，没有提到德国人，那圣经也没有提到提到了埃塞俄比亚，就是世界上很多的文明，很多悠久灿烂的文明，圣经都没有去提到，但是呢都要认罪悔改，都要来信靠这一位以色列的上帝，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华人也应该认罪悔改，离开我们祖宗的所崇拜的那些假神和偶像，无论是祖宗崇拜啊，无论是各种各样的崇拜，我们的所谓的民间信仰，离开他们，就像埃及人要离开他们那各种各样的偶像一样，要回归到回转到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上帝，就是以色列的上帝那里去。别的世界上任何的民族文化都要认罪悔改，华人也一样。华人并不是更高贵一些，华人也并不是更聪明一些，就是英国人要认罪悔改，法国人要认罪悔改，华人也要，中国人也要，所以这实在就是告诉人，只有一个上帝，而这一个上帝是在埃及行奇事的上帝，要以色列人一代一代传下去，让世人都要知道。那么，所以摩西确实是这样做。那么在我知道，我们知道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对于犹太人来说，最最重要的这个旧约的经文就是在申命记第六章，这是他对于犹太人来说最最重要的经文，就是他们只要在一起聚集，一定会读这个申命记第六章。那么申命记六章二十到二十四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申命记六章二十到二十四节，二十节。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这些法度利率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他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所以当以色列人要把上帝给他们的诫命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时候，这个摩西就说，当然也是圣灵带领摩西，就当那个时候孩子就会问，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传给我们啊？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去遵行这些？然后你就要去跟你的孩子要解释啊，上帝是在埃及行奇事的上帝，上帝拯救了我们，所以上帝只有一位，而这一位就是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这一位啊，其他的文明，其他的文化当中都可以看到上帝的影子，但是那些影子都是模糊不清的。我们要清楚的来认识上帝，必须要回到圣经当中来啊，也就是说在埃及行奇事的那一位。那么整个在出埃及记上帝降的这十灾，就上帝说他的目的就是让天下都知道神的名，然后让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这样传下去，说他是在埃及行奇事的。然后到了以赛亚书四十五章，这里是一个高峰，就是上帝一再的宣告，一再的宣告，没有别神像我，没有别神像我，就这句话一再的重复，一再的重复，就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上帝就只宣告他自己是独一的真神上帝，他是创造的上帝，他是审判的上帝，他是赐福的上帝，他也是降灾祸的上帝，他是掌管一切所有的。那么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六至七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所以上帝一再宣告他自己，他是独一的真神。那么上帝其实做的这一切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包括十灾，包括他后面 对以色列人的管教或者对外邦人的刑罚包括他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他这样的一再的宣告，上帝就要收回他应得的权利。上帝应得的权利是什么呢？就是得到人敬拜的权利，这个权利只属于上帝，这个人的敬拜只能归给独一的真神上帝，人的敬拜不可以归给假神和偶像。上帝要把他的属于他的这个权利，唯一属于独一真神上帝的权利，要从外邦的那些假神偶像那全部收回来，所以要把埃及的那些偶像一个一个要击败，一个一个要打垮，让人们看到那些埃及的假神和偶像是全无能力的，全无能力。所以这个我们也知道，我们对于神的敬拜只能归给独一的真神上帝，也就是说圣经所启示出来的这一位上帝。不是说很多人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甚至就是我们大家很多人很喜欢的这个 C.S. Lewis， 他都有这样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的看法。他甚至就是认为，就是在一些异教的一些崇拜当中，你的那种虔诚的崇拜，最终还是会归到独一真神上帝那里。那只不过是因为你自己不清楚，你自己不清楚。但是呢，只要你足够的虔诚，你这些崇拜还是会归到独一真神那里。这完全不是圣经的教导。完全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上帝没有必要去破除埃及的偶像了。就是你去拜那些偶像，反正你只要你足够虔诚，你也搞不清楚，你也是愚昧的。但是只要你足够虔诚，你最后都会归到独一真神上帝那里。这是彻底的谎言。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心里我们一定要从圣经中要清楚的认识，无论他是多么有名的人说的，无论他是 C.S. Lewis 说的，甚至是教皇说的，无论他是怎样的人说的，我们要知道只有一位上帝啊！你去拜其他的那些偶像什么，无论你多么虔诚，你的敬拜是不会到这个独一真神上帝那里去。这个独一真神上帝就是在埃及行奇事的，就是与亚伯拉罕立约，把亚伯拉罕的后裔从埃及地拯救出来这一位。当然也是新约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那一位也是今天在所有神的儿女心中做工带领我们重生我们的那一位圣父圣子圣灵只有这一位神。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经文里面第一节第二节，其实就上帝就宣告他为什么做这些事情他就是宣告他是独一的真神他做了什么，然后让以色列人世世代代传下去，让外邦人都知道他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再来看这个虚假认罪的法老。其实法老已经认了两次罪了，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已经是第二次。那么第一次呢，是在出埃及记九章二十七节，法老打发人招摩西亚伦来，那时候就是冰雹的那个灾法老打发人招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然后这第二次认罪呢，就是这个蝗虫的灾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出埃及记十章十六节，于是法老急忙招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所以两次认罪看上去他是很认罪，但是为什么说他是很虚假的认罪呢？其实摩西说，就是神借着摩西的口对法老，你不肯自卑到几时？就是一个认罪的人呐，你应该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但是法老是丝毫没有谦卑态度。法老每回他是怎样招摩西亚伦来？他如果是真的认罪，他应该怎样呢？他应该到摩西亚伦那里去认罪。他不是说你们来，不是把他们招，他应该到摩西亚伦那里去认，但从来没有，他永远就是把摩西亚伦招过来，就他完全没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如果说我们是一个认罪的人，认罪悔，那你至少要有一个，你要有一个罪人的态度，你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我就看到有些人他说我是犯了罪但是神还是爱我呀神还是祝福我呀，我是犯了罪。当他讲这样话的时候，他没有一点点的那种羞愧，没有一点点那种罪人应该有的那种羞愧，就好像那个行淫的妇人就是那个行淫的妇人 就是那些人就问耶稣，就是我们要不要拿石头打死他，按照摩西的律法。耶稣就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第一个拿石头打死他。结果这些人都走，从老到少都走。那这个，那么那个行淫的妇人，他能不能在这里讲，你看哎，没有人打死我，我是犯了罪，但是你看神爱我啊。那行淫的妇人会不会这样讲呢？不会，他会羞愧，他会无地自容，他得到上帝极大的饶恕和赦免，但是这一切不是让他骄傲的，这一切是让他更加羞愧，更加觉得自己不配。我是应该被石头打死的人，但是我居然没有死，我得到上帝极大的恩典，他应该更加羞愧，他无话可说。结果耶稣就说他，我也不定你的罪，但从此以后你不要再犯罪。所以什么叫一个认罪的人呢？你要像一个罪人，我不要说像，你要像，你至少要有个谦卑的态度。你不像法老那样，法老说口上说我有罪我有罪，但是你来见我，我要跟你讲话，他还是一个很高高在上的那个态度去召唤摩西亚伦。所以摩西就见他，你不自卑要到几时呢？你不肯自卑要到几时？你说你认罪了，你哪像个认罪的样子啊？结果就是我以前看到那个就是有个姊妹也是，就是她犯的罪那基本上人所重之，人家是羞于说出来，都觉得很羞于说她犯的那些罪。但这个罪到处说我是基督徒啊，神爱我呀，我怎么样，我还是神的儿女啊，到处这样讲，他没有一点犯罪之后的那种羞愧啊。这就是法老。当然法老不会认为他是神的孩子，但是法老他没有一点点的羞愧，没有一点点的谦卑，虽然他口上说我犯了罪，所以他这种认罪是虚假的。那么第二，他为什么认罪？我们要知道他每一次认罪啊，他都是看见犯罪给他带来的后果就是灾难，他才认。所以他是出于惧怕这个犯罪的后果，他不是怕犯罪，他犯罪的时候是非常勇敢的，他抵挡上帝抵挡摩西的时候他是非常勇敢，他甚至把摩西亚伦就撵出去，他甚至威胁摩西，下次不要让我看见你，让我看见你我一定要杀你啊！他甚至威胁摩西，就是说他犯罪他抵挡神他是胆子非常大的。但他为什么会认罪呢？因为他害怕这个罪给他带来的后果，也就是灾难。所以如果我们是出于害怕带来的如果我们是出于害怕这个罪给我们带来的后果而认罪的话，这不是真实的认罪。真实的认罪就是我真的惧怕去犯罪，我真的是惧怕那一个神，我才不再犯罪你就像打个举个例子，就像那个约瑟，他不跟他主人波提法的妻子去犯那样犯奸淫的那个罪，他为什么不犯这个罪呢？他不是害怕这个罪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后果，他不是的，他就是仅仅因为我不能得罪神，神是圣洁的，我是以色列人，我是与神立约的人，我不能犯罪得罪神，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是因为惧怕神他才不去犯罪，他不是因为这个罪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后果他不去犯罪。而法老认罪是什么呢？因为他是看到这个灾难他才认罪，看到他一再的犯罪给他带来这个灾难他才认罪。结果约瑟他不犯罪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关到监牢里去了，但他约瑟从来不后悔，他宁可去关到监牢里去他也不要犯罪，他宁可去承受那个在人看起来好像不好的结果，但他还是不要去犯罪。为什么？因为他惧怕神，他不是仅仅因为害怕刑罚或者是害怕后果才不去犯罪。所以这是跟法老很大的不同。法老之所以认罪，不是因为他不愿意犯罪，而是因为他不愿意承担这个罪的后果。今天很多时候当我们认罪，如果是我们怕出于惧怕这个后果我们才去认罪，我们还是要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是要真的从心里厌恶罪我们才不去犯罪而不是仅仅害怕这个罪后会给我带来怎样的后果。有时候你行义你做正确的事情也会给你带来一些挫折，对不对？但是你不能因为我会给我带来挫折我就不去做正确的事情同样犯罪也是这样的。 啊，我不能因为仅仅是害怕罪给我带来一些灾难，我才不去犯罪，不是，而仅仅就是因为我惧怕神，我敬畏神，啊，我厌恶罪，我不去犯罪。当然法老不是这样，然后法老他的这个认罪是虚假，就他继续的抵挡神，他对神的抵挡最直接就表现为他抵挡神的仆人，抵挡摩西，啊，他甚至威胁摩西，甚至把摩西亚伦都赶出去，然后当他威胁摩西的时候就说，我下次我看到你我一定要杀你，啊，就像那个耶洗别，啊，去威胁这个以利亚一样的，啊，但是很感谢神，摩西没有吓得逃跑啊，摩西还是很刚强很勇敢。我们再来看不变的上帝和我这个法老为什么加一个不变呢？法老看上去好像一直很刚硬，一直不变，一直不软啊，一直就是很硬，就是不让以色列人去啊，不让他们去。但是我们会发现，真正不变的是神的旨意。神对摩西说，就是以色列人，神让摩西告诉法老，就是以色列人全部都要走啊，从老到少啊，男女，包括他们的牲畜牛羊，全部都要走。神是这样说的，那么摩西是这样跟法老传递的。但是法老是怎样呢？法老看上去好像一直很刚硬，一直没改变，但是法老最先开始说啊，想都不要想，以色列的上帝是谁我不认识，所以你们不能走，甚至要加重你们的苦工，不给你们草，还让你们做砖。这是刚开始的法老是非常强硬，但是后来说什么呢？法老就是说啊，你们想敬拜神可以，你们就留在埃及敬拜神啊，你就不用去旷野，你就留在埃及敬拜神。他其实就已经改变了。然后到后来他又说什么，就你们走也可以，你不要走太远。然后到后来就说你们走也可以，你们青壮年走，你们的妇女和孩子留下啊。到最后就说你们男人女人孩子可以走，但是你们的牲畜，其实法老是一直在改变啊，一直在改变。法老并没有说我坚持你们谁都不能走，而是他在上帝一次一次的刑罚下面，他与摩西的这个妥协啊，他其实一直都在改变。其实从这里看呢，其实我们会看到真正不变的啊，只有上帝的旨意。上帝命立就立，说有就有，上帝是永不改变，上帝的旨意是永，上帝说一蹄一甲都不留，全部都要走，那就是一蹄一甲都不全部都要走，那就是这样。而法老看上去呢，好像他一直很刚硬，结果呢，他一直都是在改变，到最后，当然法老是完全的屈服，啊，完全的屈服。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见，真正永恒不变的是神，或者说神的旨意，而在人看来多么刚硬啊，多么强大的法老啊，他都是会改变的，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这也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信心啊，就知道哪些是我们应当惧怕的，是那永恒不变的上帝，他说的话我们就要去遵行，因为上帝说什么他绝不妥协的啊。上帝要我们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他，上帝没有说我们只要有个50%的爱他就满足，没有，上帝就是提出这样的要求，那我们就要去竭力去遵行啊，我们不要期望上帝降低他的标准，我们不要去期望。但是呢，对于人呢，我们不要把人想得太可怕，就是哎呀，就是人总是在上帝的手中。法老虽然是可怕，但是法老他是会改变，他看上去永不改变，但他是会被改变的啊。这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真正应该敬畏，什么才是真正不变，什么是看上去很多很可怕的啊，地上的势力，魔鬼撒旦的势力，他其实都是很脆弱的，他都不是坚不可摧的啊，只有神的旨意是坚不可摧啊。这个我们也可以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我们看事实上这是法老对着摩西的一次又一次的试探啊。那么当摩西对法老说，就是神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让我的百姓去，让他们在旷野侍奉神。那么法老提出的建议就是说，你们就留在此地，这是在出埃及记8:25，你们就留在这个地方敬拜你们的神。哎， 这时候摩西说什么呢？摩西说不可以啊，绝对不行。那么其实这就是啊魔鬼对神的儿女的一些试探啊，就是说你就可以留在你现在的光景当中啊，你就只要心里信就可以了，但是你不用离开你现在所犯的罪，你就在你现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啊，就好像啊人们说的那些，就是那些拜假神偶像的啊，就是我该干什么干什么啊，酒肉我该怎么样吃怎么样吃啊，我只要心里相信就可以啊，所谓这样的事情。但是圣经是怎样说呢？圣经是在提摩太后书2:19，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啊，就是信神的人你总要，你不可以继续留在罪中啊，你要离开这些罪。所以你不可以说我继续活在这个罪中，然后我又说啊我是呼求主名的，我是信靠神的，不行，你一定要离开你的罪。所以这为什么就叫一定要重生啊，就以前那个有罪的生命一定要死去啊，只有全新的生命啊才能来真正的来信靠神，来跟从主耶稣基督。就是说不能留在过去，不能留在以前那个犯罪的生命当中。但是这很多时候这就是魔鬼撒旦的谎言啊，就是魔鬼撒旦的谎言，就是说哎呀甚至使徒保罗也说过，就有些人是这样来说，那我们难道不可以继续犯罪，或者继续留在罪中，让上帝的恩典显多吗？甚至魔鬼提出这样的一个狡辩，结果保罗是怎么说呢？这是断乎不可的。我们既然信靠神的人，我们就不能继续留在罪中，不能继续犯罪了。所以你以前，那保罗用很具体的例子，你以前偷窃的，你信主之后呢，你就不能再偷窃了，你就要亲手做工了啊。你以前就是你像司徒约翰，有罗马的士兵来问他，那我以后该怎么行呢？所以就是那个收税的，那我以后该怎么行呢？就是你以前讹诈人的，欺骗人，你以后就不能再讹诈人，不能欺骗人，你一定要离开你以前的那些罪。但是魔鬼撒旦对神的儿女的一个谎言和诱惑试探就是啊，你不用真正的离开你的罪，你只要在这里敬拜也可以啊。但是感谢神，摩西是没有被这样的谎言所欺骗。然后呢法老对摩西提出的第二个建议就是不要走太远啊，你不要到旷野啊，你就走到附近，就离埃及还在我们离埃及不远，就在那里敬拜，就不要走太远。其实这也就是说，但是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要什么，要跟这个世界要分别为圣，要分别，我们不可以一个脚踩到世界当中，一个脚踩到神的国里，不可以的啊，不可以两样的好处都有的啊。一个心怀二意的人，圣经说在他那里凡事没有定见啊，在他那里，他一个心怀二意的人，他不要想从那里得到什么。所以圣经教的就是很明确，就是你不要爱世界，你爱世界，你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可以一脚踏两船。其实法老对摩西的建议就是你可以一脚踏两船呢，你不要走到旷野，那多艰苦啊，那个地方你就离我们埃及近近，你又可以享受埃及的好处，埃及有各样丰富的出产，什么肉啊，肉锅呀，韭菜啊什么，但是你也可以去敬拜你的神呢，这不两全其美，都很好嘛啊。但是摩西没有去被魔鬼撒旦谎言这种欺骗所以在哥林多后书6:14，就是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哥林多后书6:18，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那么在前面哥林多后书6:14这里说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所以今天魔鬼撒旦也像当年的法老一样，也是给我们有这样的谎言，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留在罪中，你还是可以该信，你该信你的耶稣就信你的耶稣，但是呢你平常你是怎样的 去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你还是可以继续做啊，没关系，但是你可以在心里去敬拜你的神。这是魔鬼的第一个谎言。第二个谎言呢，就是说你不要真的离开这个世界，你不要真的不爱这个世界啊，你可以一边爱着世界，然后一边爱着耶稣，那可以的啊，就不要走太远。然后还有就第三个，就是不要都去。那么法老对摩西的第三个建议就是说，你不要都去，你们青壮年壮年去就可以了，你们的这个妻子孩子还是留在这里。然后法老讲的话，如果我们再去看那个经文，法老讲的话好像是出于一个关心，就是说你们如果带你们的妇女孩子去啊，你们会碰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你们要去的是旷野嘛，你们会有难处的啊，所以你们就壮年人去哈，壮年人身强力壮嘛，可以克服这个困难，但你们的孩子和妇女孩子不要去啊，甚至好像是出于一种关心，就是说你们不要让你们的妇女孩子碰到这样的难处，你们去敬拜你们的神就好了。今天我们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谎言呢？类似的建议啊，其实好多时候我是看到，就是我以前跟一些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朋友就是这样，比如说有丈夫对妻子说你信就好了啊，我就不用去了啊，也有妻子对丈夫说你信就好了，我就不用去了啊，你看我这家里这么多事啊，还有工作那么忙啊啊，或者还有你像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跟我父母传福音，我父母就是跟我说，就是你信就好了，那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啊，爸爸妈妈不需要信了，你信就好了，也是这样跟我讲啊。但是后来我还是跟我父母一直在传福音哈，一直在跟他们讲。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这是越来越魔鬼撒旦的谎，越来越是这样，就是说你不要拉上你的家人啊，你不要拉上别人，你去就好了，你们以色列当中的壮年你们去，就不要拉上你的儿女，不要拉上你的孩子。但是圣经的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我们一人信主，我们全家都要得救，我们要让全家人都要认罪悔改，都要信主，所以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摩西说，我们的人无论从少到少，男女，我们都要走，一个都不留，甚至连牲畜都要走，一个都不留，我们都要离开埃及，我们都要去进入迦南，我们都要去侍奉神敬拜神啊！所以摩西感谢神，摩西非常的坚定。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在早上的礼拜天上午的成人主日学当中，我们前段时间刚刚查完以弗所书，就是要做基督的战士，要穿上全备的军装。那么第一个最重要就是你要站立得稳，你要站立得稳。摩西就是一个站立得稳的人。这个法老啊，事实上就是魔鬼撒旦去诱惑他，一再给他提出建议，一再给他提出建议，但是摩西的立场总不动摇。摩西总是说我们全部都要走，而且要离开，而且要彻底的离开，一提一甲都不留啊！法老就跟他说，你看这样行不行，你看这样行，你看这样行不行，一再一再的去诱惑他，但是摩西总是站立得稳啊。那么我们再看那么接下来法老对摩西最后一个建议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人走算了，羊群和牛群都要留下，就说羊群牛群的你们人走算。但是摩西当然也是不同意，那法老为什么要让他们留下羊群牛群呢？按照正常理解，那个时候对于，因为以色列人是游牧民族，可以说以色列人他不是农耕民族，以色列对于游牧民族来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牛群和羊群了。就你的羊群牛群留下，你还是会回来的，你还是会回来的。就主耶稣说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你的羊群牛群留下，你还是会回来。那么当然，就是当然了，也是法老贪恋他们的羊群和牛群，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羊群和牛群。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前面牲畜的这个瘟疫的时候，埃及人的牲畜都死了嘛，然后还有冰雹的灾，很多时候那些不敬畏神的埃及人，他们就把牲畜留在这个室外，就被冰雹都打死了。但是以色列人的牲畜都还存留，所以当然这是法老出于贪婪，就是要贪恋以色列人的牲畜让他留下。还有一个，当然法老爷他的诡诈在里面，就是你们这些人是以养羊牧羊养牲畜为生的人， 我把这些东西留下来，你们肯定走不远，你们肯定是要回来。所以耶稣也说，你的财宝在哪，你心就在哪里。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当然摩西说什么？摩西说我们一定要带走，因为呢，我们要拿这些去侍奉我们的神，要向神献祭啊，要侍奉我们。因为我们去到那个地方，我们没有去过，不知道那是个荒野。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带，我们拿什么去侍奉神呢？这是摩西说的。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带，我们牛群羊群拿什么都不带，我们拿什么去侍奉神呢？所以这也是魔鬼撒旦一个谎言，就是说，他要剥夺神的儿女去侍奉神的这个用于侍奉神的你说恩赐也好，你说产业也好，让他们空着手去见上帝，空着手去见神啊。但是圣经是在怎么说，在生命记16章17节啊，圣经这样说，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就是要向上帝奉献，要奉献礼物。就每个人你都要带着祭物来到神的面前啊。当然这是一个旧约的一个表达。那么对于新约呢，就是我们甚至我们整个全人，我们都要当做活祭献给神。也就是说，你不能空着手来到上帝面前的，你要有你的奉献的啊。无论你的这个奉献是什么，你一定要有你的奉献，因为上帝给你有恩赐，你来到上帝面前一定是要有奉献的。所以魔鬼撒旦就是要让人空着手到上帝那里去，不要对上帝有奉献。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魔鬼当年对魔鬼借着法老对摩西一再的试探，事实上今天就是用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包装，其实传递同样的信息就是你不用真正的生命改变就像我们以前有一个姊妹是做会计的，后来她信主了之后，她就不能再做假账了。但她信主之前她是做假账，因为老板让他做，他做两本账，那没有办法，他要保住他的工作嘛。老板让他做两本，但是信主之后他就不能再做了。后来他就去跟他老板讲，他说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不能再继续做这个事情，我要离开这个不义的事情，神不喜欢。老板就说，那你这个你不做这个事情，那你就不能再做这个岗位。他说那可以啊，那你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把我炒鱿鱼都可以。后来那个老板就让这个姊妹就去看仓库去了，他就宁可就去看仓库，他就不当会计。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就魔鬼撒旦谎，就你可以继续做假账啊，你可以继续撒谎啊，但是你还可以说自己是基督徒啊，你可以继续活在罪中啊，你还是继续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但是你还是可以说自己是基督徒，你还是可以在心里敬拜神呢、啊。这就是法老对摩西说，你就留在埃及啊，虽然埃及遍地都是偶像，遍地都是拜假神偶像的，你在这个遍地拜偶像的地方，你去在心里拜你的真神也可以啊，看上去是很好的提议。这其实就是魔鬼今天对人的谎言。所以很多很多基督徒，诚实的讲，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的生命的改变呢一定要活出来。你如果生命没有生命的改变，你就仅仅口上说我是基督徒，或者说啊我在心里敬拜神，打个比方，你该做假账就做假账你该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你继续做神不喜悦的事情，那你就是继续留在埃及，然后你说我在心里敬拜神，那不是这样的。那神要让你离开埃及，离开这些罪。然后呢，魔鬼撒旦对借着法老对摩西就说，你不要走太远嘛，不要真的离开嘛一个脚踩在埃及，一个脚踩在你的迦南，不挺好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不能这样，基督不能这样我们的爱不能分这里一点点，分那里一点点不能又是侍奉神，又是侍奉马门，那没有办法，我们只有立定一个心志，只能立定一个心志。那么魔鬼的这个计划再失败了，魔鬼就继续说，就说哎呀，你信就可以了，不要带着孩子信不要带着丈夫信，不要带着妻子信你带着他们去信，他们很辛苦的特别是你看我姐姐现在她在上海的那个家庭教会嘛，他们很多小孩碰到很大的难处，就是说他们现在那个在中国大陆的一些中小学他抓得很严，就是 你要有宗教信仰，你要登记出来。你如果登记出来，你就说我不能入团啊，入这个团员，我不能当团员，我不能系这个红领巾，因为我是基督徒啊，我不能去有这些。那你就要写下来，然后会对你以后的升学啊什么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啊，很多很多的利益和好处你就失去了。但是呢，现在他们很感谢神，就是我姐姐他们教会那些小孩子啊，很多小孩子他都很勇敢，他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可以去入团啊，我老师要我填我的宗教信仰我就填，哪怕以后失去了很多保送的机会啊，或者各种的这种优惠，我就失去就好了，很多学校我不能去，我就不去就好了。很多小孩他有这样的信心，但他们的爸爸妈妈没有。爸妈说，哎呀，你该入团呐、啊，你在心里还是可以信呐、啊，你礼拜天来教会啊，你平常还是你继续这个世界，你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则啊，你平常你来了教会，你怎么样？就他试图，就像法老说的，你可以你不要走太远，你不要真的离开埃及。但是越是这样，其实越到后面就会越愁苦。啊，因为圣经说这个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其实你从世界上也得不到什么啊，你从神那里也得不到什么。这个然后就是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以色列人的牛羊在哪里，以色列人他们就在哪里。所以法老要留下他们的牛羊，他们不行，他说我们财宝都要带走。然后摩西讲得很清楚，他们把牛羊带出去是为什么，是为了侍奉神的啊，他说我们到旷野不知道拿什么侍奉神，所以我们要把牛羊带出去侍奉神的啊，不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口腹之欲，所以他们把牛羊带出去，他我要带牛羊出去要侍奉神啊。其实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里面其实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分别为圣，就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心意是彻底的离开，一体一甲都不留，所有人都走，连你们所拥有的一切财富全部都走啊，就是在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我要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啊，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到十八节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圣洁这个词在圣经里的含义是什么呢？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什么叫圣？就是我把我完全分别出来，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从这些污秽当中分别出来，把我自己单单的归给神，这个叫圣洁，所以圣经一谈到圣洁，王就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分别出来。好，就是我们刚才我们简单的就是思想一下今天的这些经文，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所看到的，我们看到神行这些神迹，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也看到上帝旨意是不改变，然后看上去很强大很顽固的法老，事实上他是脆弱，他是不堪一击，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法老对摩西一再的诱惑，一再的诱惑，但是感谢神，摩西一直是站立得稳，忠心在神的旨意上面。所以我们有三个问题，等下大家可以分组来讨论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圣经中，有没有全家都得救的例子，有没有没有全家得救的例子，我们分别来讨论圣经中这样的例子，然后来思想，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结局，有些人是全家得救，有些人，没有全家得，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的结局。那么从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当中，我们当然会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是什么呢？全家都得救，妇女儿童老人小孩全部都走，全部都走，不要留在埃及，那么我们在，第二个问题是来思想分别为圣，圣经中有哪些人物让我们想到，他是分别为圣，他是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但是他分别为圣经有哪些这样的人物，我们可以一起来来讨论，然后思想他怎么做得到的，他怎么可以做得到，第三个呢，就是就像我们一贯是这样，我们最后就会联系到我们自己 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我努力要分别为圣啊？比如说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那一个姊妹她努力了，她是做会计的，她说我不能再做假账了，她也努力了，她也付出了代价，她失去了她的工作啊，她去变成了一个看仓库的，哎，她努力了。那么我们人生经历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为了顺服神的心意，我要离开我以前的那些罪，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然有就有，没有就算了啊。因为大家很多时候生活在一个可能不一样的环境当中哈。那么当然如果有的话，我希望你也可以就是啊分享出来，把自己一些啊成功啊或者失败的一些经历，我们彼此来分享，彼此来劝勉。就这三个问题，行，那我们现在还是分组来讨论，还是用报数的方式，我们还是用一二三，一二三来报数，报到一的为一组，报到二为二组，报三为三组。好，我们请保罗弟兄开始报。